诸佛菩萨圣人各位法师各位三智师阿弥陀佛，又轮到我跟大家解法缘，我们继续昨天的诸佛菩萨圣人法师各位三智师神智师阿弥陀佛，今日就轮到我同大家解法缘。刚记得昨天的 story 吗？
昨天的故事吗？
先跟大家再提示昨天讲的东西 ，OK？ 就是
而家想提下大家昨天法师讲嘅嘢。
那个明老五，他把他那个结拜兄弟推到山崖，就给他摔死了。
那个明老五呢，即系佢咧就将佢个结拜兄弟咧推落个山崖咧，就跌死咗啦。
然后呢，他就得到那个人参啦，把人参送给那个拿去给那个皇帝啦，然后得到很多金子银子。
咁佢咧就将呢人参咧得到人参咧就送咗俾皇帝，咁跟住咧佢得到好多呢个金子银子啦，得到好多钱。
然后他好多钱啦，就一路回家路上一路买田地啊，买房子啊，买一直买，
咁佢得到啲钱咧，佢喺回家嘅途中咧，佢一路咧就系买呢个田地啊，买个农村，买个村庄，成个村庄咁嚟买房子啊，买屋子咁样样。
然后，不久他的太太就怀孕啦。
冇几耐咧，个太太咧就有 B B 啦，怀咗人啦。
有一天，他看到他这个掉到山崖那个结拜兄弟来他家了。
咁冇几耐咧，佢见到佢嘅有日，佢见到佢嘅结拜兄弟咧，就嚟到佢屋企啦。
正在这个时候，他的丫鬟跟他说：，老爷你恭喜你得啦，生了一个儿子。
咁跟住呢个时候咧，佢个侍婢个丫鬟咧就话俾佢听：，哦，你个太太生咗个仔啦。
他儿子出生啦，只会哭哭哭哭，白天晚上就哭哭哭不停。
咁佢呢个细蚊仔出世嘅时候咧，就不停咁喊嘅，无论日夜都系咁样不停咁喊嘅。
然后呢，他的丫鬟不小心打破那个碟子啊碗碟，那个婴儿就哈哈大笑。
咁有日咧，佢个工人咧就打烂咗个碗碟啦。咁个细蚊仔听见咧，这个 B B 听见咧就哈哈大笑啦。
所以呢，就证明这个孩子是来要债的。
咁就证明呢个细蚊仔咧就系嚟攞债嘅。
请问大家，那个人是谁来投胎的？儿子是谁来投胎的？
咁你知唔知道呢、这个细蚊仔系边个投胎嘅咧？
明白了吗？就是那个被他推到山崖死掉的那个结拜兄弟，现在投胎来做他的儿子，要来报仇啦。
就系佢嗰个结拜兄弟，因为俾佢推咗落山崖死咗，咁佢就嚟投胎做佢嘅仔，咁嚟报仇嘅。
所以这个明老五他知道这是来要债的，
所以知道这个明老五是来拿债的，
因为他看见他这个结拜兄弟来，然后他就生那个儿子，所以他就知道那个因果是跑不掉了，
因为他看见这个结拜兄弟入门口来了，就跟着个 BB 就出世，所以知道这个因果呢是走不掉的了，
跑不掉也没有办法。那么就给那个儿子，给那个孩子取名字，取名叫什么名字呢？叫三成。
因为咁样真系走唔甩啦，佢都冇办法噶。咁佢就将呢个细蚊仔嘅 B B 咧，就改个名咧，佢叫做三成。
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跟他说，他要债了，就要三成就好了。
咁嘅意思就话咧，如果你个结拜兄弟咧，如果嚟攞债嘅咧，你就攞三成就好啦。
那另外那七成呢，你就不要啦，他还舍不得还债。
咁另外嗰七成咧，你就唔好要啦，因为佢唔舍得还呢个债。
那这个三成长大以后呢，吃喝嫖赌样样都通。
跟住咧，呢个三成长大咗啦，佢吃喝嫖同埋赌，样样都精通嘅。
那他赌钱呢，他不是自己亲身去赌，他叫别人帮他去下赌注。
因为佢赌钱呢唔系亲身去赌嘅，佢只系叫隔，即系佢旁边嘅人呢同佢落注嘅啫。
那他押宝呢，也不是像一般赌钱那么押宝， 他一押宝就讲，哦，这几个村啊，几口井这样。
佢即系抵押嘅宝物咧，即系佢要揾钱嚟抵押噶嘛。佢就唔系好似一般赌钱咁样嚟到抵押嘅，佢就一抵押咧就成几个村、几口井嚟到抵押嘅。
就说，我要把什么什么地方的那个村给押上，我把那个地方的那口井给押上。
佢押嗰时就话咧，我要只系话俾人哋听啊，我喺边个地方条村抵押上去，同埋边个地方嗰啲井抵押上去。
嗯，那个村那个井押上，就是那个地方所有的地，你如果赢了啊，就都归你了，就这样。
咁佢抵押呢个村同埋啲井咧，就系即所有嘅地方，即系呢条成条村嘅同埋啲井嘅咧。如果你赢咗咧，就系你噶啦，归你所有啦。
那如果人家说，就跟那个三成说，三爷你赢啦。
咁因为佢叫三成啊嘛，所以人家就叫佢三爷，你赢咗啦。
然后那个三爷，他就会骂啦，他说：哎呦他妈的，赢了干什么？
咁喺呢个三爷就会话啦，做咩要赢啫吓？做咩事干啊？讲粗口啦。
嗯，然后人家说三爷，这回你输啦。
咁如果人哋话啊，三爷你呢次输咗啦。
然后那个三爷就说：，哎，好，输了好。
咁啊，三爷就会话啦，真系好啦，输咗就好啦。
嗯，然后所以你看，这个如果不是来讨债，怎么会有这种的思想？赢了就骂人，然后输了就好。
即系你睇下佢，如果唔系嚟还债嘅，点会有咁样谂法咧？佢人哋即系佢自己赢咗就去闹人嘅，佢输咗咧就好开心啦，就话好啦。
然后这个闵老五，他知道他这个儿子呢，三成啦，一成也不成啦，啊，将来一定是败家的。
咁呢个闵老五咧都知道呢个仔咧三成都唔掂嘅，一成都唔得噶啦，一定系败晒佢身家噶啦。
然后这个闵老五就对儿子说，他说小三啊，你将来呢，如果要是穷的时候，你卖那个房子，你要把这个房子拆着卖。
咁佢就对佢个仔啦，佢话小三啊，即系小三仔啊，如果你将来即系穷嘅时候，冇钱嘅时候咧，你就卖咗呢间屋啦。但是你买呢间屋嘅时候咧，就唔好成间卖晒佢，你就将呢间屋嚟拆开嚟卖，将个间屋拆咗佢先至好卖。
嗯，你不要整个就这么卖，如果拆着卖呢，还是够你吃一辈子也吃不了的。
如果你唔系将，如果你系成间咁卖晒佢，即系拆开嚟卖嘅时候咧，你所第日咧你就会拆咗呢间屋嚟卖嘅时候咧，你就会得到，即系你能够直过世噶啦，就可以，即系你所得嘅嘢，你就可以直过世。
然后他那个儿子还不懂，什么叫做要拆着卖？为什么要拆着卖呢？
咁但系呢一个仔咧，佢个仔唔明白，点解你要叫我拆连卖啫？系咪？我成间卖咪好咯？
因为什么要拆着卖？他那个每一个砖底下有四个大钱。然后那个时候，不论你买什么东西呢，都是很便宜，然后一个钱、两个钱就可以买很多很多东西。
因为呢，当佢起间屋嘅时候呢，佢系藏咗好多钱嘅，咁每一个砖下边咧有四个大钱嘅，如果拆咗嚟卖嗰时候呢，佢因为当时嘅嘢系好平嘅，呢啲物质好平，咁只一两个钱呢就买好多嘢噶啦。
然后他们家那个柱子底下都是银子，如果呢拆下一根柱子的柱脚石呢，也就够他生活一辈子了，然后就这样给他打算好好的。
因为他每一条柱下面都是钱的，因为如果拆了一条柱的石，一条柱的，那也都所得的钱呢都够他吃一世的了，所以他为他的仔打算都是很好的。
跟他说要拆着卖啊，想不到这个三成呢，啊，就是想你叫我拆着卖，我就偏不拆着卖，就这么整个卖。
咁跟住佢就话啦：你要叫我拆住嚟卖咩？但系呢个佢个仔就咁讲啦：我唔会拆嚟卖嘅，我成间卖噶啦，我偏系唔会拆嚟卖嘅。
那这么卖一卖啊，卖了也没有多少钱啊。譬如说啊，卖500万，然后人家买那个房子的人呢， 把那个房子拆了以后，一拆拆出来，恐怕那个值钱，那个钱呢，值5000万都不止。
咁因为佢咁样卖法咧，成间买咧就唔买得几多钱嘅。譬如佢就卖咗500万都好啦。如果人那个买家咧买咗个房子嘅人咧，将个屋嗰间屋拆咗嚟咧，佢拆出嚟啊，佢所得嘅钱咧都唔止5000万啦。
所以嘛，人算不如天算。人你想要怎么好怎么好，那个天不帮你是没有用的。
所以呢，人算不如天算，你想得是，即是你的想是怎样好，我怎样想得怎样好，那天如果是不帮你的时候呢，都是没什么用的，你都是没用的。
好像一个国家吧，我想把这个国怎么样弄得富有了啊，一旦地震了，把所有的房屋连生命财产都没有了。
即好像一个国家都是一样的，我就想将这个国家怎样弄到很富有很强大，但是如果一旦地震的时候，它所有的房屋啊，连生命财产都是没有的。
又好像打飓风了，吹台风了，你看又吹倒多少千间的房子，损失多少的财产，伤了多少的人命。
又好像打台风了，即打风了，你看看吹几多，吹成千间屋的时候，吹很多房子，那你损失了很多钱，也都伤了很多人命的。
你看这样，这个你想要发财，只是人算不如天算。
即你想想啦，如果你是想要发财的话，发达的话，人算是不如天算的。
人莫心高，自有生存造化，命由天定，何须巧用机关。
我们人是不需要心头太高的，自然 是有生存之道的，天是会怎样有个做法，你想你这个做法你会做，即自然有安排的了。命是由天定的，你根本就不需要费尽你的心思。
这个三成呢，就把闽南武的财产都给败坏了，然后就一贫如洗了，这真是如是一如是果。
咁呢一个三成呢，就将佢爸爸嘅财产都败晒啦，咁佢就穷到乜嘢都冇啦。咁呢个真系如是因如是果啦。
这个因缘果报，你不相信也是不行的。
即系呢个因缘果报咧，你唔相信亦都唔得噶啦。
再来，师父有讲那个贫，
咁
贫约
哦，师父咧佢有呢个贫，即系贫呢个呢件事嘅。
见利忘义，害人无忌，生子三成，讨债败气，逢赌怨书，引发脾气，资产虽多，葬身扫地。
佢平时系话咧，佢个呢个
名老婆系
佢见利忘义，害人无忌，生子三成，佢个仔咧就叫三成，土债败气，逢赌怨书，赢发脾气，资产虽多，葬身扫地。
又说记曰：深山穷谷有灵丹，结伴同行不满山。呼吁其宝自失起，徒师独骑推悬崖。两子三成所血债，剑下百间享晚年。谁知结果如泡影。明武后悔泪连绵。
又讲师傅又讲个偈咁话，深山穷谷有灵丹，结伴同行步满山。不遇其宝自思起，特思独计推悬崖。养子三成索血债，剑下八间享晚年，谁知结果如泡影，明悟后悔泪连绵。
那这是一个现世报的故事， 就提醒我们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
这个就是现世报的故事了，就提醒我们是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的。
那贪心是很可怕的，要管好自己的心。
贪心呢就很可怕的，所以要管好自己的心。
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
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
就如果在心里面起那个贪念的时候呢，要紧急刹车，转一个念头，换一个思考，一个方向去思考，就能够将自己的那个贪心化为帮助他人的利器。
即当我哋心里边咧起一个贪念嘅时候咧，就即刻紧急刹车，就转另一个念头啦，换一个方向嚟到思考一下，就能咁样做咧，就能够将自己嘅贪心咧就化为变为帮助他人嘅利器啦。
我的故事说完了。
故事说完啦。
那还有时间呢。我有一个片子，我就准备好了。
法师话有个片子系准备，有个片子系准备好噶啦。
讲一个啦。
嗯，好。
呢、这个唔使翻译嘅。
哦，呢个米缸女的老师吓，唔使翻译嘅呢个。
先
讲
呢度。
有一只小老鼠。在森林里走了好几天都没有找到食物吃，饥肠辘辘。就在这一天，他发现了不远处有一户人家。
听到吗？听到啊。
吃光了。 完了，也待那么多天了，是该走的时候了。
虽然他用尽全力要逃走，可是这个米缸很深，而他又吃得太胖，再也逃不掉了。你身体的变化，你已经大不如以前了，在利益面前你太贪心了。没办法，只能被生气的主人捉住了。意外得到的好处并不一定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，过于贪心和依赖这些好处是危险的。
没有了，